各位同修，我们现在还是来到普光明殿，这是一个光明遍照的一个殿堂。这光明遍照的殿堂，指的不是有灯光，指的不是这个讲堂这样一个空间，而是我们来到这里听这个第八会，那么离世间这一品，因为佛当时是在普光明殿做这一次法会的一个因缘，它是普光明这个殿，所以它是很光明的。殿堂是光明的，我们心中的殿堂也必须是光明的。那么我们接下去要给各位谈的是这个回向的这个部分。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平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我们谈到了自在，各位都知道的，一个人如果心灵上生活上感觉到很自在，这是人生很大的一个福报跟很大的福气。照理讲起来，其实你是贫或者是富，只要你自在，贫与富是没有什么大差别的。只要你内心里头是欢喜啊，是平等的，那么你是什么样子的职位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你做的工作是什么也变得不重要了。这叫做平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我们回向到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平等，有冤亲平等的感觉，那么这样子呢，你就会自在，你不会觉得别人想要好像要谋害你啦，你也不会觉得别人好像要占你便宜啦，也不会觉得别人要取笑你啦，你就不会了，因为你觉得你别人跟你，你跟别人之间平等。但这平等并不是讲现在这种平等啊，外面在讲的这种平等是，哦，夫妻要平等，那就是先生如果洗碗的话，那太太就一定要洗筷子才行。所以两个人还没有平等之前就争起来了，这平等不是的，是今天呢，这个太太多洗一点，明天呢，那就先生做一点别的，他们家庭就可以分工，它是平等的。平等不是把两个东西摆成完全相等的东西，所以就能自在，你能够同意对方有他的角色，你有你自己的角色，你自己的角色，那你就会自在。所以上个星期给各位提到命自在，你自己的命是自在的啊。有人告诉我说，老师我很歹命呢，我跟你说很歹命嘛，很自在，你那个命本身，你愿意接受这个命，人家说我们是心不安命，我们就接受心不安命，我是一个那个童养媳的媳妇，我就接这个童养媳的媳妇，我接受了，所以他就觉得好了。我给各位讲一个，有一位太太这样告诉我的，是不是给各位说过的？他说呢，他跟他先生几乎，他先生每天几乎就是在旁边，就是都是挑剔他，也不帮他忙，也不做什么东西，反正家里开一个店，全部通通都是这一位太太呢，他全部他全盘的料理。呱呱去补货啊，都是他。但先生呢，只要睡醒来以后，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就是在那个地方，每天都在地方讲这个太太，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哪一个地方不好，反正都是很难看的、很难看的脸色，不断的指责。可是呢，这一位太太很了不起，她呢有一天呢，她去算命了。这个算命的先生跟他讲，那我告诉你，你的命呢就是要不断的被人家这样骂，你才会健康，做生意才会赚钱。好了，从那一天开始，他真的认命了。他越骂呢，他越高兴，你多骂一点，我会 多赚一点钱，你慢一点，我的小孩子都会很平安。他就这样子骂起来，所以这叫这个就叫做随顺一切众生了，平等性他住在人在这个地方，这种一种自己在自己的逆境里头都能够看出平等随顺，这是大自在的一种，命是自在。我们通常是不愿意接受命，我不愿意认命，你不愿意认命，你活该，你可以当然可以不认命，但痛苦的是你啊。所以有的人拍着胸膛说我才不愿意那么认命的，那好吧，那你就好好的去拼命吧，你不认命你就去拼吧，是不是？拼完的结果是什么？不是拼对赢啦，拼要输去的足多，拢拼都出去，不是拼都去吧，这是拼出去了。所以这自在的问题很重要，随顺众生。我有时候啊，我碰到一些这个苦难的同修啊，那么谈谈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讲，其实你也不要那么样难过嘛，是不是？你那个先生呢，他就在外头就真的花花世界那么晚才回来，这是命啊。你说不行，现在我一定我会跟他拆伙，不行，那你就拆嘛，当然可以拆啊，但拆完的结果到底是什么结果呢？你现在只是产生一个说这个先生常常晚回来花花世界如此而已，你拆完了又是子女没有父亲，拆完了以后是你也输掉丈夫，那你有人就问了，那这样说的话我们当女人的人就一点用都没有办法了。我说对，那么你当然也可以让他有办法，那你就去拆伙啊，拆的结果是什么？我说我看你还是再去思考思考嘛，碰到难题你就得慢慢的去转变，你能够转变，你能够随顺的时候，那么慢慢的这个人他也会被你引导过来。我告诉各位，有好多太太就是教他的先生像教他的儿子一样把他教起来的，好伟大的相夫教子，我非常的敬佩这样子的母亲。他到最后儿子成长的时候，先生也成长了，儿子成器的时候，先生也成器了，大有人在啊，你不要小看啊，也许在座就有好多这样子的菩萨啊。所以千万不要学什么东西就想啊，我现在不行就想拆，不必这样想，有些事情认命一点的好。有时候有一些人他碰到一些难题，我过去给各位说过的，他们这么说，他告诉我他这老师一定来看我，我就去看他了，他就是经常就是有别的东西会来插播，这已经很严重了吧，动不动就有一个东西进来，一会儿责备他，一会儿引诱他，一会儿对他表示抗议，有另外一个人在他的脑子里头经常这样子，他受不了，他觉得去看病也看不了。我跟他说很简单嘛，既然他常常跑到你的脑子里头来，那你念佛的时候念双份，念一份给他，你认命一点，他变成冤亲变成朋友，你就多念一点给他，每一次念的时候你就静下心来说，我现在念两份，一份给你啊，我爱护你啊，我念一份给你，回向给你，我爱护你。哎，他来的时候你说那我说法给你听好不好，你看看他还会怎么样，他也不会怎么样。我们是越想跟他抗争，越想要脱离他，那我们才产生那个严重的问题。其实你不觉得人睡不着觉的时候越想睡得着觉他才越睡不着觉，是不是？人越觉得那个人实在这口气越吞不下去啊，很想吞下去但是又是吞不下去，那才会产生这个大问题。其实说真的，你不要吞也不要不吞，就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那这就是命自在，心自在，知具自在，业自在。业是指我们的行为自在。什么叫业自在呢？你有什么业？有业就是行为，行为包括身口意，就是三业嘛，身口意啊。那你看你今天你对别人一个态度做完，你又回来老责备自己，这就是不自在。今天给朋友讲了一句话稍微讲重了一点就不自在，这是不对的。过去啊，唐朝的时候啊，魏阳中的开山祖师爷那个养山啊， 仰山禅师呢，是跟蔚山他的师父一起学的。有一年的暑假呢，仰山呢，他到别的道场去结下，就是去那里度暑假去了。结下安居是很少出来的，那度到了暑假结束之后，就回到师父身边来了。师父就问他说：“还好呀，那你啊到哪里去了？去做了些什么？”他说：“我到某某道场住下来，那么跟了一亩地，种了一些菜。”他说：“哦，那你的暑假没有白过啊，很好，很平常嘛。”这个换弟子问他：“师父，你在家做什么啊？”师父说：“我饿的时候就吃饭，困的时候就睡了。”“哦，师父，那你也没有白过啊。”这个话讲完了，又自己觉得这个话说得过火了，他自己觉得了，说睡困的时候就要睡，饿的时候甚至好像有种白吃白睡的感觉。他讲完了以后就炸舌，哦，偷退机了啊！讲完了以后炸舌，师父看到了，你知道蔚山怎么打吗？怎么跟他讲吗？他说：“还有啊，要记得，不要那么在意嘛。你看，这禅里头有时候规矩是那么的严，但有时候是如此的柔软跟慈悲。你不要那么在意嘛。业自在就是，你今天有些行为，我们之所以很多的困扰，是经常自己责备。哎，今天讲这句话伤了别人了。哎呀，今天这个行为别人会笑我。今天我考这个成绩，别人会一定看不起我。今天我长着这副模样，女生看了一定会觉得我很丑。”那就是业不自在，身体身口意都是业。所以人要学得自在一点，你那个样子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再也显不到，怎么会不庄严呢？都绝对庄严的，众生随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受生自在解自在，我们受生一切都得自在啊。那么愿自在、神力自在、法自在、智自在，我们学的佛法，这佛法学的是活的，是法自在。我们的智慧开启了以后是开放的，所以我们自己也可以运用自如，叫做智自在。好，这些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略略的解释过了，所以就不再重复了。我们今天接下去要来谈真如相回向了。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因为每一次都要把这事情解释清楚的。回向的意思，回者转也，向者去也，回就是我们自己能够转动，叫做回，是不是？我们的智慧是能转动的，我们的整个的心事是可以转动，转动出活着的。我们的转动成什么？转动成有生趣，有生机，转动成有智慧，转动成我们欢喜，转动成我们有很多的信心。所以这个呢，就是叫做回向。真如回向呢，就是我们建立在一个非常纯真、诚真的一个这个基础上，而什么东西都可以转动的意思。你诚不诚呢？人总是要很纯、很诚、诚意的诚才可以的。简单的说嘛，我到底有多少东西，我就用这些东西，就叫做诚。我自己有多少能耐，我就做多少能耐的工作，这就是诚。我们得了解我们自己周边的人，他们有多大的机会跟多大的能耐，此刻我们也不能做过分的奢求，这就是诚。诚则灵，诚就可以使你现有的这东西能成长，你就不会压抑，也不会揠苗助长。你去拜佛的时候，你心很诚的把你自己的这个自己，你跟你在拜佛的时候，你看你跪下去，然后把你的生命之华这样打开，那个拜佛的时候那个姿势就是生命之华。人生就像一朵花要开启的，要展现的这件事情，供养了佛，然后你再爬起来又合掌一次，这件事情也是如实的那么样子的真如，自己是如此的诚实，是这样的。那么你能这样子，生命就很多生趣盎然的事情了。所以真如回向呢，到最后就无碍用， 它就会有没有障碍的种种的用途，有更多的啊，值得我们这个可以拿来在日常生活当中活泼运用的一面。我们如果不是老想把自己的脸改变成别人那样子的脸才会好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少掉很多麻烦，我们这张脸就会很有用，你不觉得吗？我上次给各位讲过，人家爆爷哈，唱歌唱的完了以后，赶快把嘴巴又喊起来，所以这个歌评家在底下评的以后，发觉这一个小姐她在歌唱的整个技巧上以及她的天赋上都很好，但唯一的一个问题，她的缺点就是唱那一个节的时候，她会把它喊起来，而这个地方使她不够好，而使她产生一些这个不圆满的地方，所以她特地跑到后台去跟她讲，告诉她，其实你唱得真好，可是你有一个问题，你一直怕你的龅牙被别人看到了，所以你每一次唱到一节的时候，就把嘴巴又把它含了一次，把嘴巴含了一下，对不对？那个小姐被他讲中心窝里头的话了，讲要掩饰了啊，但是呢，被他讲中了，他就笑笑的，他跟他讲，他说：“我告诉你，你就放心的去唱，照你的龅牙的方式去唱，就唱出龅牙的歌子出来，这就是你的特色。”他就成为名歌唱家，是这样唱出来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应该有的，他所有的东西你能接受，都是很纯正，那就有无碍用。你看，有国土，什么叫国土无碍呢？不是这个国家的国土而已啊，这个国土是什么国土？这个国土是新的，这个国土无碍用，不止这个国土啊，是法界的国土无碍用啊。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如果是一个这个平常很忙的人，你不可能常常啊这个去参加很多禅期佛期，那么你就照你的忙的方式，你自信国土就是这样，你这个国土无碍用，你照你的方式修行，你不要一定要把自己变成说我一定是啊要跟别人一样到处跑，到处跑完了以后，人家小孩子都长大了，没有可以常常这样跑，你的小孩子都还这么小，跑完了以后，你的小孩子找谁照顾？少年福利院照顾吗？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一定要是无碍用，国土无碍用指的最重要的是心的无碍用，法无碍用，身无碍用，愿无碍用，这都是比的前面那边来的，戒无碍用，智无碍用，神通无碍用，神力无碍用，力无碍用，这个是真如相回向的时候，它跟平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这两个字是相应的，因为你能够承认你自己，你就会产生这个无碍的大用。我们人生在这里活着的好，我们能够修行的是靠着我们现有的这个东西来修行，我们不是靠着别人有的东西来修行，那是不对的，我们是靠着我们现在生活着，我自己的所思，我自己的体能，我自己的智慧，我自己的环境来修行。所以有一位这个同修，好久的一段时间他跟我讲过这个事情，但我实在是很不能接受我的家庭。我说怎么样不能接受呢？你知道我多么想要好好的大展宏图一番，我很想做一个事业，我相信我会发展得很好，我的自己经营的这个事业可以做得非常好的。可是我很想放手去做的时候，我的家里的人不让我这样做，他希望维持这样就好，因为这样比较安稳，他认为。可是这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了，他说我很生气的，就是有一天发大脾气，不止一天，经常说怎么样，我这么样认真的想要去发展事业，两种事情也有罪吗？我想这样做，你希望我将来变成一个乞丐吗？我说你讲的好像也对，但好像也不对，是似是而非的。我所谓的对呢，是你很有豪气；我会说你的错呢，是说你根本忘了 一个人的生活是跟整个家庭有关系的，不是只有你。你不可以放弃家里的人不顾，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它也是你自己国土的一部分，也是你的境界的一部分。他说你自己应该现在必须去同时去承担的，生活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现在这个社会太强调个人，都只想到自己，自己好就好，都觉得都要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他自己应该有的，不是哦。人是彼此之间还要取得妥协才行呢、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家庭就会发生问题，这社会也会发生问题。你想想看，这社会现在是不是发生这问题呢？家庭功能发生问题，你看现在这社会也好像在选举的时候就看得有种种此起彼落的问题就会露出来。人并不是只考虑到自己，也不是只考虑到我认为该怎么做。这是一群人有胸襟，就必须要去拥抱一群人，而不是拥抱几个人，这是不对的。更不能够只拥抱自己，拥抱自己就相羞了。哎，就相羞就是他只自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真如相回向，是要看出真实的现象的。那么第九讲无缚。无着解脱回向，无缚无着呢，就是没有束缚，但也没有执着。没有束缚应该是很自由才对啊。对，我们是要心灵自由，不要被一个东西把我们死死的把我们绑死了，叫无缚。那我们会讲，我们如果没有束缚的话，那我不需要家里的各种束缚，是不是？我根本不管家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是不是不管这个国家的法律呢？不是。而是说我们心灵上必须是自由的，特别是在修行菩萨道上必须是自由的。你看我过去给各位讲过人生如戏，对不对？但是呢，一定要记得演一场好戏，是不是？我们知道人生如梦，那我们呢一定要做一场好梦。那么今天就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了，这里讲十种游戏，是指菩萨的游戏。人生真的如戏，你看我们这个无缚无着解脱回向，使你的人生会变得更有生机，使你的人生，使你的生活更充满的丰富的价值跟意义，而且是多变化的，而且是平衡的。你看他的说法，我们来看看。这是普贤菩萨答复这个普慧菩萨这样子答复的：以众生身做刹身，而以不坏众生身是菩萨游戏。大家在这里听闻佛法，你跟我都在听闻佛法，我们都要修菩萨道。要修菩萨道呢，当然就是要以众生的身来做刹身才可以，做菩萨、做佛刹的身才可以。我们愿意学菩萨道，可是你也不能因为你去学了菩萨道以后，你就忘掉了你本身自己的角色是一个众生身。也就是说，有些人啊，我们在家的好多居士呢啊，学了佛很高兴啊，我自己也受了戒，我什么都弄完了。弄完了以后，家里的事情都不离了，这就是他不通了。他受了菩萨戒是很好啊，从皈依哈、啊、到了受菩萨戒，这很好，没错。可是你受了这个菩萨戒，受完了以后，你突然之间变成受菩萨戒的人，你自己以为自己不是一般的人了，自己不是人，变成菩萨界的人了。你变成菩萨界了，那你不是人了，这就是不通，这不通人间的游戏，这个菩萨游戏就玩不起来了，你这个菩萨就有障碍了，这不是真正在修菩萨道了。菩萨道是什么？菩萨道是你自己能修菩萨行，但是你也知道，你也会回过头来，你看到周边的人，他们并不是在修菩萨行，你要跟他们还是要保持着这种随顺一切众生，否则的话你就被孤立了。 你不只被孤立，你还会产生一个现象，别人认为，哎，这个人去受了菩萨戒以后，还变成怪怪的。哦，我看佛法还是不要去接近的比较好。这一弄完了，又变成你又谤了佛法，不止谤了佛法，还毁了佛法。这就是我们当注意的问题了。你入了佛门，修行不但没有修好，产生了矛盾，还不打紧，还障碍了别人修佛的慧命，这要不得的。所以以众生身做差身，而以不坏众生身，那么是菩萨游戏。过去啊，这个蒋经国先生，他是行政院长或当总统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他的观念是跟过去的观念完全不同了、他会跟年轻人在一起，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烤肉，会跟他们一起这个畅游，甚至于会跟他们讲一段他过去的故事给他们听听，会跟他们一起照相。他是行政院长，但同时又是青年的好友。这就是行政院长呢，可以说比喻就像是做了差生，但是去接近啊，他有民间朋友，有青少年的导师，这些东西呢，就是他的众生身，不坏他的众生身，这样子才是对的。所以当老师的人也是如此，他既是老师的身，但又同时是学生的朋友。做父母亲的人，既是要扮演庄严的老父母亲的角色，也要扮演着当马跟小孩子骑那种角色。当然小孩子十七八岁，你也扮不起来当马了。但是以众生身做差身，就是学佛法，你庄严的佛法，你成就啊这个修行之路。但别忘了啊，你还是不要忘了你是众生身，这是菩萨游戏，这是人间。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游戏规则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游戏规则啦。你看游戏规则并不是只有西方才这么讲啊，你看佛像这个华严经里头都讲游戏规则，是菩萨的游戏规则。那第二个，以差身做众生身，而不坏于差身，是菩萨游戏。差身，这是一个佛堂，我们来做经营这个佛堂啊。简居士他是付出很多的心血啊，那么大家同修也付出很多的关注，使这个讲堂能够维持的。那么这是差身，这个差身呢，也要做众生身。为什么要做众生身呢？因为这个差生本身也白天当做图书馆，谁都可以来这里读书，好多要考高考的，要考大学的，白天都在这个桌子在这里读书的那些人都考得很好啊。所以这里面并不是只有说佛法这么好，这我们称佛法才是正法，读书这东西都是不重要的，那不对。所以以差生也要做众生身，而不坏以差生，这个地方仍然还是那么庄严的一个道场。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我们呢接受了佛的熏习，学的这个佛法，我们也要回去要当一个很平凡的跟一般人一样，我们碰到老公公一样，可以跟老公公用老公公的语言啊。对啦，四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超爷轻了一句，你就开始跟他讲起来了。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哎呀，我们呢，如果这个过年过节啊，有个鸡鸭鱼肉吃，很高兴。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人讲啊，老师，学佛法的人怎么会讲鸡鸭鱼肉呢？那你就不懂得这里面，其实你以为你在讲差生的，就一定呢，就会好像就一定会影响到那个这个众生身。你也别以为就在差生里头都不可以讲众生身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吗，禅宗里头是在大殿堂上这么讲，穿衣吃饭棒油朗晒都是道， 穿衣、吃饭、喝食都是当，他讲得这么清楚啊。所以本来就如此，家庭里头哪一件事情不是在殿堂能讲的，一样可以讲。其实应该这么讲，就在这个殿堂里头一样讲，还是可以谈。我们谈菩萨道，但还是要谈性教育；我们要谈菩萨道，我们还是要谈家居的生活。我们要谈的是往上回向的东西，我们要谈谈预防犯罪跟应该防毒的事情。所以我们这里是以刹身做众生身，而也不坏以刹身，是友善菩萨游戏。与佛身视现声闻独觉身，而不损如来身，是菩萨游戏。那么这个佛身呢，视现声闻身、独觉身，而不损及损减如来身。什么是佛身？什么是声闻身？什么是独觉身？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佛身它是全部是法身，所以佛身你是看不到的。佛身你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是看不到的，但是你可以用心，打开你的心的时候，你可以跟它应感的。所以有很多的应感你可以应感得到的。佛身，佛是觉，觉是圆满，是到菩萨以后他已经回向过了，然后他最后证佛去了，那是佛身。但是菩萨身呢有两种，一种是他现在是带着业的菩萨，是他现在还带着业的菩萨，但是他要觉，要寻求觉，要往上回向，是上弘的，那这个是菩萨。但是还有一种菩萨，他是由上而下的菩萨，那是他已经成佛了，可是又回来的，那就是已经是成愿再来的菩萨。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过去是释迦牟尼佛的他的导师，但是呢，观世音菩萨呢却视线作为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说正等觉这个圆满法的时候，他来这里当作协助他的一位菩萨，他是从这个上而回向下来的菩萨。所以你知道，于佛身视现声闻独觉而不损减他的如来身，是菩萨游戏。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我们知道声闻跟独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声闻独觉，这是一层在上面，那在上面的那一圣是菩萨圣、菩萨层。你看声闻是指当时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听闻佛的教化，是他的弟子得到受记，这些都得声闻层，通通都得。这有两义，一个是这样子而得正声闻层这个果的，一个呢是从听闻佛法当中得到开悟的，像各位跟我一起在这里听闻佛法。那么我们彼此在这里听闻佛法，我们有所开悟的，这是声闻这一圣。但独觉这一圣呢，是不见得来这里听的。所以佛法是你可以讲说十法界里头天这一界上的有声闻这一圣，上头还有跟声闻同样平行的有一个独觉，这个独觉是没有经过佛法他就独觉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听闻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但是他自己显觉，自己醒悟，自己能够从十二因缘里头了脱而出来的开悟的，这个独觉他也是四圣里头的一个。所以并不表示一定就是你进了佛门才行的，但是呢你没有进佛门，你的心到了真正自在的时候，你仍然还是会从独觉那个地方进来，也是会行菩萨道，最后也是一样证佛果。所以如果你从一个 一个整个法界的圆融来看，你会觉得佛教的那个整个法界观实在没有令你从学术的观点来挑剔的地方，但是从学术来谈又显得太形而下了，因为它本来就自然的形成这样子的一个法界，圆融法界，它就是告诉你有独觉这一圣的修行者，所以他没有来拜佛，所以你不要小看有一部分的人，他没有拜过佛，没什么东西，可是他就是在三机里头啊、哦，他也没有怎么样，哎，可是你要他独觉了。他比你在这个地方每天念佛念得闪念还妄心还很重的人，他比你还高明多了，所以不要小看。所以中国的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会跟道家跟儒家很多高士的这种观念会结合在一起。好多高士呢，他就是适合于独觉这一门的，所以佛法是相当圆融的。它并不是来中国才变成这样子的，是佛法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佛身示现成声闻独觉，但是呢它不损它的如来身，它如来的是无所从来，那个如来就是我上次给各位比喻的那个澄澈的见性的那一部分，它不损它，从来没有混浊过自己呀、啊。那么以声闻独觉身示现如来身，而不增长声闻独觉身，是菩萨游戏。他是一个独觉，或者是声闻这一圣的啊，这个众声闻独觉呢，他现如来身，他现他自己的如来。我们讲过如所从来，可是最后在如所从来以后，会见到那个无所从来。这个时候呢，他不长他声闻独觉身，那个长字就执着的意思。我们长自己的声闻，觉得就我这个声闻才是对的，助长的意思，不助长自己的独觉，因为声闻独觉毕竟还没有到完全到菩萨入佛这条路，他还是在这个进入菩萨与之前这一段。这个地方我们停下来给各位稍稍解释一下。过去我给各位提过，华经这部经，妙法莲华经这部经，我们讲开示悟入，给各位提过，这部经一开宗明义就讲开示悟入这四个法门。开这件事情是打开你的心窗吧，打开你的自己的意识之门，那是开。只有开的时候才能够示现佛为你示现，来示现自然，一切有情无情都会为你说法，你才能够示。我们打开这个因缘之门，然后示现佛为我们的说法进入，这是声闻。打开这个心之门，无情有情都会为我说法，这个是独觉那一圣。可是到这个地方都还是什么，都还是开示，顶多只到悟而已，我开悟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入没有办法。入是什么？入是你有没有融入在其中。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佛学者，他是一个学术研究很好，考证也很好，你叫他把这每一宗的关系历史他考证得很好，但是他会告诉你，他把佛法佛学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最后他会把佛法跟佛学佛教当作是一种工具。什么工具？他说这是劝人为善的一套工具。今天我因为到古关去，我们有好多学校的这个学务长训道长一起开会，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宗教这东西是我们这个社会很重要的东西。我说对，这个宗教的东西，那么它可以劝很多的人为善。我说对，宗教这个东西到最后它可以使我们运用宗教，那么使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祥和。我说那也对。然后 这一门学问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我说不对，我说凭你这么说的话，你是不可能进入宗教之门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家里的人都是基督徒，只有我不是，我就是进不了。我也知道那很好，我就怎么样信吧。我说因为你的念头错了，你把宗教当作是一种工具的时候，那你阿弥陀佛也只不过是工具里头的一个小零件而已呢。观世音菩萨也是一个小零件，大势至本，那谁最大？我问他，他说那应该是我师故我在，我最大。我说对，所以有压力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人可以给你分担了。他说对，所以烦恼会很多。我说是，可是你现在懂了，懂了，可是你进得去了吗？进不了。我说对，开是悟，入不了。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我们以这个声闻独觉身视现如来身而不去增长我们这个声闻独觉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入。如果我回过头来还在增长我自己的声闻独觉的时候，你说执着不执着？他变成还执着在声闻独觉这个地方，他就入不了前面的从透过菩萨只有这一圣佛法入佛道的这一门，入不了，他充其量只能到那里。所以今天谈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你这样讲很有道理。我说对，可是我可以跟你讲的是说，当你觉得这样很有道理的时候就入不了。你要注意哦，任何一个学你要想学佛，如果你那个实性的功夫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听一听，没办法的啦，入不了。可是你实性的功夫做到，你既不开也不是也不悟，结果你入了，到底你是入成什么？你是一个蛀虫，入了一个干木头，那不行的。那入的是干木头，你不能入法界。所以但你又讲了，那些他们都没有不识字的人，他们这样念佛啊，常常听听经，他们能入吗？他们能入，他们入的时候绝对不是干木头，他们入的是宽广无边的法界。他能入，你不能入。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这个地方给他说明清楚了，让大家对这一点呢要把握才可以。那么已成正觉身视现修菩萨行身，而已不灭成菩提身，是菩萨游戏。你看，成正觉身来视现修菩萨行身，那么视现成正觉的时候，只要成正等觉，他已经成为佛了，他就不再是菩萨。可是呢，他是成正等觉身视现又回来修菩萨的时候呢，但是他不会灭他的菩提身，他的菩提还在，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啊。那么与涅槃界视现生死身而不着生死，是菩萨游戏。涅槃界视现生死身，什么是涅槃界？我们说涅槃经佛涅槃了，一般讲涅槃都把它解释成死亡，这是错的。涅槃把它解释成叫做空无也是错的，涅槃是回复平等，回复平等，回复没有任何的造作，而是一种清明觉察，谓之涅槃。它的特质就是空，只有是空的东西，它是无限量的可能性跟无限量的光明。也因为它是空的，所以是无限量的寿命。因为这个不成任何形的这个陶土，既可以做成碗，也可以做成杯子，揉一揉就又可以做成一个玩具。它是这个是空，你把它烧成一个瓷器以后，就执着在那个形象，它就不可能变成别的，所以它是活蜡，我们做这样比喻。 那么所以涅槃界来示现生死身的时候，也就是说涅槃界示现成说我现在捏成这个杯子或捏成这个碗的时候，碗我会把它捏好了以后，我们又回过头来把它捏成杯子，那这里面是生死，杯子有生也有死，碗也有生也有死，但是我不执着在杯子，也不执着在碗，这事情是很真实的事情啊。人世间真是一场游戏，其实你跟我本来没有什么大差别的，也不是没有大差别，是本来根本没有差别的。我们是大家在一个舞台上，我们在演什么呢？演化妆舞会。化妆舞会是要把化妆，要自己把它化妆成白兔子，把自己化妆成鸡的样子，把自己化妆成鳄鱼，现在流行鳄鱼啊，把自己化妆成一个这个凶恶的穷凶恶极的样子，把自己化妆成一个绅士都可以，但是我们只是化妆成那个。这一个舞会演完了以后，各自回家洗一洗，又回去原来的那个本来面目。所以你化妆的时候是生，演一演以后回家把它洗掉的时候叫死，所以演的都是你。你穿的这个肉体的衣服是也是化妆舞会里头的一部分，你身边有的财富跟你身边有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化妆舞会的一部分。那我们认清楚的在这里就是这个与这个生涅槃界呢，示现生死身。